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吸引你的众儿女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也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做着那个引导的工作和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通过今天这样的学习，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生命都能够得到造就。主啊，让我们能够讲的是清楚的，听的也是明白的。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够发出光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能够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释放的信息都是来自于你的。让我们通过今天这样的学习，让我们知道，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有盼望。主啊，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你，更加的亲近你。主啊，因为唯有在你的里边，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安慰，你的话语就会赐给我们力量。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亲爱的恩主带领我们以下学习的时光，从头到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当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哈，我们首先就是要了解这个写作的背景是什么。那看作者他写作，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然后他这个书信的总纲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写给谁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彼得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这个写书的背景。那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呢，他在写前书的时候，这个教会啊，正是遭遇到非常严重的逼迫。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尼禄，尼禄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一个君王。那有一本书叫《你往何处去》，书中就记录了尼禄他因为自己的这种私欲哈，然后他呢放火烧了罗马城，他自己放的火，然后他把这个罪呢归到基督徒的身上，他说这些这个火是基督徒放的，所以说呢基督徒就大遭逼迫，就很多的基督徒就被抓起来，被抓起来呢就是扔到这个罗马的这个竞技场，被狮子活活的咬死，有被钉十字架的，有被火活活的烧死的，是非常的可怕的。那在基督徒这个大遭迫害的这时期呢，有很多信心软弱的，由于惧怕呢，就离开了信仰。彼得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前书，他为了安慰鼓励这个信徒，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盼望，而且这盼望是活泼的盼望。要知道我们为义受逼迫呢，就是为义受苦是有益的，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得到荣耀，会得到奖赏。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逼迫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假先知假教师呢？有的，这个假教师假先知什么世代都有哈，历世历代逼迫也都存在。那这卷书呢，不仅仅是彼得就是2000年前写给当时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他也是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写的。他叫我们的信心啊，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就会比这个金子还要宝贵。那在试炼中，我们不能失去盼望，我们要一定要在我们的这个主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要站立得稳。那彼得后书呢，就是在彼得前书他书写前书不久以后，这个教会发生了一个就是比逼迫更严重的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异端呢、假教师混到教会里边了，来迷惑信徒。使这些信心软弱的就离开了救恩。彼得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会为主殉道，就离殉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所以他呢就情辞迫切的就是写了这个彼得后书，也提醒他们要在恩典的知识上长进， 要坚守真道，防备假教师。好，那我们呢，就是先来了解一下彼得前后书的作者。我们看到哈，彼得这个前后书，他在开章，就是开篇，他就自我介绍，就开宗明义，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和彼得后书的一章一节里边，就是清楚的作者的自证，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一节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所以我们看到哈，作者的自证，他称自己是基督的使徒彼得。那我们再看一下哈，作者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作者的自称与《使徒行传》之间的关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一章十六到十八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那这里彼得指的就是登山变相哈，彼得他亲眼的见过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的形象，而且呢，他也亲耳的听见了神的声音。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勉信徒哈，要在盼望中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与使徒行传之间的这个关联，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们同样的哈，我们看在在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一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看到这两处经文是所讲论的这个思想和这个用语是非常相似的，这也就是进一步的支持彼得是作者。这两处经文都是引用的旧约诗篇118篇的22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外证哈，外证呢就是早期的教会，以及是一世纪和二世纪的教父啊，包括教父格利勉呢，还有安提阿的教父伊格拿修啊、阿里金呢，他们都承认早期的教父、早期的教会都承认，这两卷书是彼得写的。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写作时间和地点。那写作时间呢，是在主后的60到68年。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是在尼禄迫害基督徒年间，就是殉道的。那么尼禄呢，是主后68年死的，所以他写作的时间应该是不晚于主后的68年的。那写作地点呢，是罗马。为什么要说罗马呀？就是书中说的是巴比伦，但是呢，大部分的学者他都认为，就是这个罗马，这个巴比伦是罗马的一个隐喻的一个就是名词。它其实它暗指的，虽然他说是巴比伦，但是他暗指的是罗马城，因为当时基督徒他是被逼迫的这个时期哈，基督徒之间都会使用一些暗语，使用一些符号，然后他们之间进行沟通，进行交通，只有基督徒才能够明白。所以说在这里呢，巴比伦就是指逼迫就是神子民的邪恶的帝国，那也就是当时的罗马。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写作对象，就是这信是写给谁的呀？这个信啊，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也说得非常清楚了，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五个省份，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彼得前书和后书的特征。那我们看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它引用了很多的，就是旧约的经文，比如说啊，你要圣洁呀，因为我是圣洁的，匠人所砌的石头。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哈，这些全部都是引用旧约的这个经文，这它的一个特征。还有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他书里边记录了很多耶稣基督就生平的事迹，有很多人说彼得前书是一部耶稣的回忆录哈。在彼得前书呢，也有两节被归为是圣经里边非常难解的经文，也就是彼得前书的3章19节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还有4章6节说的，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些难解的经文呢，在后面的学习啊，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会学习到的哈。我们再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特征。那彼得后书呢，它非常的就是详细的记载了，就这些假教师、假师傅的他们的特征哈。整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都是对这些假师傅的一个就是描述。那这些假师傅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呀？就他们不承认主，他们是贪心的，就是他们随从肉体的，就是肉身污秽的情欲，他们轻慢主治之人，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喜爱白昼宴乐，就是早晨一起来就吃喝宴乐哈，以诡诈为快乐，贪不义之财，引诱心不坚固的人离开正道。就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哈，就写的是非常的清楚。那本书呢，也含有非常深奥的神学，比如说预言启示论。就是在彼得后书的1章20到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中的预言是没有可随思议，就是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先知预言呀，不是先知自己说的。而是圣灵感动先知们，就成为神的代言人，说出了神要他们所说的话。那还有第三章所记载的，就是将来的世界，将来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他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到那一日，那一日的景象是什么呀？那一日将会被就是烈火烧毁天地。都要被烧毁，就所有的地上的和地上的一切的物质，全部都要就是烧尽。到那一日呢，将会有新天新地，就是从天而降。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可以居住在新天新地里边了哈。那新天新地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呢？那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里边就有很详细的记载。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后书的结构。彼得前书的结构呢，就是我们看彼得前书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希腊的书信的一个格式哈。那第一就是序言，序言就包括什么呀？序言就是作者的自我介绍，这封信是写给谁的？然后有感恩，有颂赞。那第二呢，就是教导。教导类的哈，第三就是祷告与诗歌的回应，第四呢就是奖章与启示，第五就是结语祝福。 彼得后书呢，它的这个结构就是非常的简单了，分三部分，一是问候，二是信息内容，三是结语。那我们看这个彼得写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彼得他写后书的时候，他是非常迫切的，用词也是非常的严厉，因为他知道他在世上的这个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他殉道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呢，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更加像是一封这个遗书类的这样的书信。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彼得前后书中所论及的真理。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救恩的本质。在彼得前书1章2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就很明显，我们看到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哈，救恩是三位一体神，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一起同工而成就的救恩，是神主动的拣选，就不是我们选神了，乃是神主动的以他的主权来拣选了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那我们看救恩的本质二是基督的受苦与得荣耀。彼得前书的1章10到11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救恩的本质呢，是基督的受苦和得荣耀。那圣灵感动先知们，哈，就是在旧约的先知们，他们早已经就是预言了，基督是必须要受苦的，而且是必须要替罪人死的。而且他死了以后呢，神以他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才能够成就。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读到那个受苦的仆人，特别是53章哈，我读的时候，我们每次读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因为呢，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特别是说到那个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就得了平安，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了医治，就说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替我们罪人死了。所以彼得说，就是在你们这个时候啊，就是在你们这个时候，旧约以色列百姓就是每天期盼的弥赛亚，就在你们这个时候他来了。我们是多蒙福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啊，是吧？就何等奇妙的恩典呢？就是这救恩就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这救恩啊，像这个世上自以为有学问的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这个单纯如婴孩般的人就显明出来。”保罗也说：“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在那些灭亡的人为愚拙的，但是像在得救的人呢，他呢就是神的大能。”感谢主啊，我们都是这个单纯像小孩子的人哈。那主说我们就信了，那主也说了，那你没看见就信的人就有福了。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福的人。那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要活出怎样的生命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1章14到16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基督徒哈，要追求圣洁。从前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呢， 哎，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是圣洁，我们是蒙昧无知的，我们就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性子行嘛。我们自己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以为就是说这是我的自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实际上那个不是自由，实际上那个是被我们的这个私欲所捆绑的。比如说，你酗酒啊，比如说你有这个烟瘾呐，比如说赌博有这个赌博的这个瘾呐，就是凡是让你上瘾的这个东西，我们想想，我们觉得这自由啊，抽烟喝酒赌博呀，我的自由啊，实际上你想一想，其实呢，我们是被这些所捆绑的。凡是能够在这个你的生活当中让你上瘾的东西，你就是被它捆绑了。你就成为他的奴仆了，而且呢，我们没有脱离这种捆绑的自由，我们脱离不了，我们就是被他牢牢的捆绑。那蒙昧无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何为圣洁，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洁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这宝贵的救恩，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圣洁的。那我们认识到，哦，原来神是这么样的圣洁，我们也渴慕过这种圣洁的生活，而且呢，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能够就是在神的爱里边，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次又一次的将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我们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在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更新之下。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基督徒要行善，跟随基督的脚踪行。在彼得前书的2章20到21节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在这里呢，就是彼得说，受苦是分两种的，就是有两种苦。那第一种苦呢，就是说，你犯法了，是吧？你犯法了，然后呢，受到了应有的这样的惩罚，这是一种受苦。还有就是你违背道德律，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你就是很自我，然后导致你的人际关系的破裂，让你非常的就是难受。然后呢，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导致身体的就健康出现了状况，也会吃苦。那这些苦的话，就是说那没有什么可夸的。你这样的受苦的话，那神也就说也不喜悦。那另外一种苦是什么呀？另外一种苦就是为义受苦，为行善受苦，为福音受苦，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苦，这在神呢看为是可喜悦的。那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就要效仿基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受苦，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他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受苦，他是替我们受苦的，替我们受死的。他是圣洁的、无瑕疵的羔羊，他是我们赎罪的羔羊。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榜样，给我们留下了受苦的榜样。那我们也要效仿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因为就是。哎，我们虽然是受苦的时候行善呢，我们受苦，但是我们心里是有盼望的，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们就可以忍受这样冤屈的苦楚。就像保罗说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苦楚，跟我们将来要所得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救恩的生活和盼望。在彼得前书的2章1到3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 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知道婴孩成长，他肯定是要吃奶的嘛，对吧？那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成长要吃什么呢？那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要吃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呀？主的话就在我们的圣经里边嘛，对吧？那在这就是在我们要经常的读经和祷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能够离开主的话语来滋养的。那我们的生命只有在主的话语的，就是滋养下，我们才能够成长嘛。那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呢，就会对主更加的爱慕。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停留在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哈，就说哦，反正我只要得救就好了嘛，只要得救就好了，不想长大，那我们实在是就是太可惜了哈。有一首歌叫《带我进水深处》，我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那我们认识神呢，要进入水深之处，就是深水的地方去认识神。就只有生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进，我们才能够经历神那个丰盛的这样的恩典和完全的救恩。我们不要仅仅就是说，反正我受洗了，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我已经是得救了。这个就是基督道理的开端。就说我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非常的丰盛的哈，我们不仅是要得救，我们还要得奖赏。我们要得荣耀，得奖赏；我们要做羔羊的心腹，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就是身穿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赴羔羊的婚宴，成为羔羊的心腹，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那我们看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清楚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是什么呀？我们在世上的身份只是暂时的客旅，在彼得前书的2章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我们知道哈，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哈，只是就是暂时的客旅。客旅是什么？客旅就是做客的嘛。寄居的是寄居的，寄居是什么呀？寄居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家呀，那我们的家在哪儿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呢，是吧？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就是要按着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标准去行事为人。我们呢，不要就是把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啊，放在这个属地的上边，就属世的这个产业哈，我们不能把心思意念放在属地的产业上，因为这些属世的这些。产业的话，我们是带不走的。我们将来就是回天家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带不走。大家都知道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大帝他一生征战，他从来没有打败过仗，他就从来没有就是失败过，他每一场战争他都是胜利的。那他的金银财宝就是不计其数了。但是他死的时候呢，他告诉人就是把他的棺材哈。掏两个洞，然后两只手伸出来。他说什么呀？他说我空手的来到这个世界，那走的时候也是空手离开，我一文钱都带不走。但我们呢，不能说就是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每天就等着上天堂，我们什么都不干了，什么都不做了。我们也不能做这种属灵的怪人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使命的呀。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嘛，是吧？那我们的使命呢，就是将这个属世界的人，把他们带到天国去，让他们成为天国的子民。这相当于移民，给他们做的是移民的工作哈，把他们从这个属世界的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带到神光明的国度里边去，就是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在这个地上哈，也是有文化使命的啊，不是说啊，我们反正得救了就都 OK 了，不是的，我们也有文化使命的，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上，我们都要就是 做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我们来荣耀主。那在德国呢，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几百年的哈上百年的这样的老店，比如说有这个面包店呐、啊，都是百年的哈，什么裁缝店呀、修鞋店呐、啊，就这样的店是非常多的。那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期呢，人们就是他们信奉的，就是说，无论你是做什么，无论你是修鞋的啊，你是扫大街的，还是你是什么政府的一个要员或怎么样，你都要在你的职位上来荣耀神，不管是你做什么，你都是要荣耀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个世上哈，我们的使命。好，我们再来学习，就是书中论及的另一个就是重要的真理，就是基督徒要认识神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哈，这个认识不是说仅仅的我就是啊，在书本上啊，我在道理上就是知识上我的认识，不是的，它更是一种生命的经历。如果我们要是真的，若是真的认识神与他儿子的话，耶稣基督，我们若真是认识的话，那我们的生命里边会彰显出来的，我们会结出这种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们会看到这种改变，我们也能够经历到圣灵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更新，就神更新生命的这个大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能够活出来的，是能够彰显出来的。那基督徒呢，要在真理上不断的长进。在彼得后书的3章11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婴孩时期呢是要吃奶的哈，但是呢你不能一辈子吃奶不吃干粮啊。对吧？你一辈子吃奶不吃干粮，你肯定的，你这个会营养不良嘛。那刚才我们就已经讲过了，我们经历神呢，就是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和这个完全的救恩，我们必须要进入到水深之处，你不能停留在沙滩上，不能停留在浅水期，浅水区哈。那你浅水区或者沙滩上，你觉得哦，脚碰碰水。就可以了，就满足了。那不行，那样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这个海底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所以，我们认识神，就是我们要在认识神的恩典和知识上，我们要长进，我们要不断的长大。那我们再看一看哈，第五就是要防备假教师的教训。在彼得后书的2章1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今天这个世代呢，就是假先知啊、异端、假师傅什么的，它是依然是存在的。那我们如何的，就是？来辨别，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那我们要想知道假的，我们首先我们得认识真的，对不对呀？我们认识真的，我们才能辨别假的。那有一位古董商人哈，有一位古董商，他拿着一件古董，他去见溥仪。溥仪大家都知道，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哈。这古董商呢，拿着一件古董去找溥仪。他就让溥仪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溥仪说这是假的，然后这古董商就不服气，古董商说的，你看了一眼你就知道它是假的吗？那你有什么依据证明它是假的呀？溥仪说，我不需要证明，因为它跟我家的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跟他家的不一样。那我们面对这个假师傅的，就他们的言论的时候，面对这异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你讲的跟我主讲的不一样，所以你是假的？所以那我们要对这个主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才能有这个分辨的灵哈。保罗也说，保罗说，若有人就是，无论是我们还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如果是不同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假教师啊，他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真的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惨的，神的审判会速速的临到他们。那这个假教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彼得在这里就是提醒信徒，在末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好讥诮的人出来，就冷嘲热讽的人哈，各样的声音出来，就说基督说来他也没来呀，那个从创世到现在这世界这不还一样吗？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他的应许在哪儿了呀？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的。那我们坚信这一点，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话，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并来接我们，就是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进入到永恒的荣耀中。就是凡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的，那他就是要，他就是异端。它就是假的，所以我们要千万的要小心。那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真信徒呢，我们等候并盼望着主再来。主再来的这个日子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主再来的这个日子，世界将会被火烧毁，全地及地上一切的物质都要烧尽，都将消失，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敬虔度日哈，就是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虚无的这样的物质，因为这些东西在末日的时候都将会被烧毁，都没了。而我们这些敬虔爱主的人呢，到那一日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会进入到新天新地中，就一切都更新了，有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在彼得后书的3章8到9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主再来的日子，哈，他。主什么时候来，只有天父知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主的应许是必然会，实现的。他一定会来。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命是算什么呢？我们在这一生的生命啊，我们在神的眼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在摩西在诗篇的90篇就说，在你看来，千年如你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就是这么短哈。我们度尽的年日，就好像一声叹息一样，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是我们这一生啊，就像一声叹息一样，在神的眼中，就像夜里的一更，就是非常非常短暂，而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神的时间呢，跟我们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主再来，那是因为主的怜悯，是因为他怜悯，是因为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得救。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的灵魂，他们还没有听到主的名，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就是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主因着怜悯，他就是在宽容这些人，还在等着。这些人能够悔改，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我 们来了解一下彼得前后书里边的神学教导。那我们学系统神学都说有神论呐、基督论呐、教会论呐、圣灵论呐，是吧？受苦论就是，这些神学教导。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前后书里边的神学教导。先来了解一下神论。彼得前书的1章2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也能看到。在这里边，我们也能看到神是创造主，在彼得前书的4章19节说，所以你们啊，那要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神是创造主，就是诸世界万物都是神创造的。那神呢，也是怜悯的父。神也是审判人的主，就说神他是公义的，他是按着人的行为公义的审判，所以他是审判人的主。那我们也看到神是圣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公义、怜悯、圣洁，这些都是神的属性，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所认识到的只是一点点，神要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的，只是从圣经当中认识的一点点。我们知道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神是怜悯的啊，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基督论，基督是无瑕疵的赎罪羔羊。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那基督呢，也是我们灵魂的牧者。我们原来在就像旷野中迷失的羊一样，我们根本就是找不到方向。那现在呢，就是基督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找回来，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基督也是复活与荣耀的主，那我们信靠他的人，将来也会与他同父，同样的能够得到荣耀，也能够复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圣灵论。圣灵是神荣耀的灵，哎，圣灵能够感动人说预言，先知说预言不是说出于自己，而是被圣灵所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呢也赐给信徒服侍教会的这样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也是不同，那我们就要顺从这个圣灵的引导，做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好好的照管。就是照着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让我们服侍别人的，就是服侍在神的教会的，在教会当中。那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使神得荣耀。神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荣耀他。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教会论，教会被称为灵宫。灵宫是什么呀？灵宫就是圣灵的居所。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活石，共同的来搭建神的圣殿。这样让我想到牧师曾经讲过，就是说，我们是主的活石，是什么呀？那我们在服侍当中，哪需要的话，我们就到哪里去。比如说，我们主日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哦，今天阿婶这边这个义工不够了，你去做阿婶吧。就赶紧跑去做阿舍啊！服务台今天的这个咨询台，人手不够了，去咨询台帮忙。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咨询台啊！点心部今天人不够了，你去点心部，我们就赶紧就去点心。就是凡事就是需要的，我们真的就是一块活石，就是主的活石嘛，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真的是每个人就可以互相的在一起，都成为活石，建造一个灵宫。刘牧师讲道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哈，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哈，每个人都不完全，都有缺点，都不完全，但是大家呢都愿意去遮盖就是别人的短处，然后发挥他们的长处，共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每个人哈都是一块活石，都要互相的来搭配着来建造这个神的教会。那教会呢，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牧养群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的榜样。那教会的牧者长老呢，也要效仿耶稣基督呀，就是来牧养神交托给他们的群羊。这个羊不是属于牧者的啊，不是属于什么哪个长老的，不是属于哪个小组长的，不是属于哪个区牧的，怎么样？不是的，它是神的羊，是神的羊托付给这个教会的牧者长老。你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榜样来牧养神交托给你们的这些小羊啊。所以说，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群羊。还有就是关于教会洗礼的意义。那水，教会的圣礼就是有圣餐呀，有洗礼呀。那洗礼的话，水本身它是不能够除罪的，不是说水洗一下你的罪就没了，而是它这个洗礼，它象征的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就是我们披戴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就是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后书中关于基督徒这个伦理的教导。基督徒要有自我约束的心。彼得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要圣洁，你们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就不要再像从前那样了，要脱离从前的生命，追求圣洁。那基督徒呢，要品行端正，特别是在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我们更要使神得荣耀。那基督徒呢，也要热心行善。如果基督徒因行善，就是受苦的话是有福的，因为基督他也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罪人受苦。当就是人们看到我们这个，看到我们的行为就是难以理解的时候哈，哎，他们就说，哎，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也不求回报呀？为什么这么友善呢？啊，为什么就是他们这么喜乐呀？怎么好像属于以德报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啊？就很多人他会就是不解的时候，他就问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常常做好准备哈，准备怎么样的回答他们，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这个宝贵的救恩，那我们就是。趁机，我们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就将这个福音就传给他们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前后书里边的末世论。末世呢，它会有火的试炼。在彼得前书的4章12到13节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基督徒哈，我们就是。为主的名，我们遭遇这个火一般的试炼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火一般的试炼。就是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觉得奇怪啊，怎么会？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啊，遭遇这样的事情啊什么的。我这么爱你啊，我这么服侍你，你为什么让我生病啊？你为什么让我软弱？你为什么让我怎么样？我们就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怨气，我们很多的怨言，我们也会对神有一些抱怨哈。就说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在末世的时候会有这样火一般的试炼，你不要奇怪，你不要惧怕。在末日的时候，就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称赞的，我们会得到荣耀，会得到尊贵，因为我们是与主 一同受苦的。那在末日再来的时候呢，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先审判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就可以躲过审判，不是的，就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那如果我们信主的人都要这个经过审判的话，那些不信福音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呢？就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哈。那在末日来临的时候，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地和地上的一切都被烧尽了呀，那就会有新天新地的降临，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我们信主的人呢，就可以进入到新天新地的里边，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为主做工，我们为主做工。啊，传福音受委屈，为主这个受苦，为福音受苦，我们就受到了很多的这样的攻击和委屈。但是呢，我们所承受的这一切都不是徒劳的，就是都不是说的会是这种我们所受的冤屈的苦楚，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奖赏的。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就是属天的产业。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呢，也就是结束了，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那彼得前书呢，就是当时就是彼得写给当时正在受逼迫的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五个省的基督徒。彼得呢，在这个书信当中鼓励他们，在苦难中要带着活泼的盼望。过天国子民的圣洁生活，基督徒为义受逼迫啊，为义受苦啊，是有益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受苦的好榜样，我们也要效仿他，我们也要行善。彼得后书呢，是劝勉信徒要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长进。警戒防备异端假教师的这些错误的这样的教训哈，要在真道上，要长进，在真道上长进是抵御异端诱惑的武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哈，今天的逼迫依然是存在的呀，假教师异端也是依然存在的，我们要谨慎警醒，因为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抵挡他，用什么抵挡啊？我们就要用神的话抵挡。因为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神的话去抵挡的。我们今天也是要用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有灯有光的地方，魔鬼就没有办法靠近。因为魔鬼是属于黑暗的，所以说我们要靠着读经、祷告，然后在认识神的知识上，我们要长进，我们要活出盼望的生命，然后也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站立的稳。好，那我们今天呢学习到这里，我会留给大家有两个问题哈，作为作业。第一呢。你认为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是什么？第二，今天教会有异端假教师吗？我们该如何分辨，如何抵挡呢？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光，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限呢？你是无限的，主啊，就求你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都会有苦难，我们每一个人都面。 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软弱，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也求你刚强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无论是我们面对怎么样的环境，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样的黑暗，主啊，我们靠着你，我们在你的里边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们在你的里边，我们就可以靠着我们对你的这样的信靠，靠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生命的滋养，我们就可以抵挡一切这个世界上对我们这样的诱惑和这样一切的这样的伤害。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你赐给我们那更丰盛的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水深之处来经历你，让我们在水深之处来认识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亲爱的恩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